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继续的讲旧约概论啊。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和不义，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渴慕啊！带领我们以下这段时间，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圣经，认识真理，看见基督。在基督耶稣你的儿子里敬拜你，遵行你的诫命，效法基督，荣耀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捆绑那恶者一切的作为，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在上一堂讲了怎样在整体上看待我们手头的这本圣经。我们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圣经，摩西五经是律法的设立，在人堕落之后，我们新版里面的律法已经模糊，我们已经不认识神的属性，不知道作为人的尊严，作为人的使命。所以说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在西奈山上赐给人律法，赐给我们石板上的律法，这就是律法的设立。但是律法设立之后，并不是说神就不管了，律法是要执行的，违背律法是要承担后果的。如果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承受上帝的祝福，这就是历史先知书。这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家有家法，国有国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上帝是认真的上帝，上帝设立了他的律法，上帝创造了人要敬拜他，上帝就要把人当成人来看待。一个人自由的选择，却不承担选择的后果。一个人作为上帝的受造物，却不敬拜上帝，这就是罪，那罪就要承担上帝的审判和犯罪的后果，这就是律法的执行。所以说历史先知书就讲了律法的执行。历史是神人互动的历史，是以色列人和律法互动的历史。那先知书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是先知要督促，要警戒，要鼓励以色列人遵行上帝的律法。如果不遵行上帝的律法，就要面对，就要经历上帝的审判。所以说先知是以律法为基础的，是以律法为归结的。先知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可能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先知也预言未来的事情，但是他的预言是以律法为基础的，他的预言是以律法，是以耶稣基督为导向的。所以历史先知书是律法的执行，那新约就是律法的成就。律法首先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成就在那些信耶稣的人身上。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律法的遵行不仅仅是道德方面的律法，也包含仪式律，像献祭，像会幕。那我们怎么来遵行这些律法呢？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虽然不用献祭了，不用有会幕了，但是按照会幕，按照圣殿的原则，像圣洁，像清洁，像谦卑，像敬畏，像感恩，来敬拜上帝。所以这是律法的成就。所以说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所以遵行律法，效法基督，随从圣灵，这是一体的。基督已经给我们完全成就了， 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遵行上帝的律法。基督也赐给了我们他复活的生命，我们靠着我们这里面的生命，也靠着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来遵行上帝的诫命。所以这就是律法的成就。那律法最终的成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启示录第21章和22章。只有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造人的旨意才完完全全的成就了，人才能够完完全全的遵行上帝的律法。那这样的遵行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愿的，就像我们人吃饭一样。好，我相信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没有毅力啊，像读经，像祷告，像锻炼身体，像刷碗，像做菜，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没有毅力，都坚持不下去，或者都很难坚持。那为什么吃饭能够坚持呀？啊，为什么喝水能够坚持？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有内在的需要，不用别人强迫我们。我们饿了，别人不说我们也要吃饭。同样，只有当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完全彰显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才出于我们的新的生命，或者叫本能，我们就自愿的完全的遵行上帝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然后就是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爱人如己。所以说只有在新天新地里面，律法才完全的成就，神造人的旨意和心意才完全的成就。这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圣经，我们也可以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圣经。旧约是基督的预言、预表、预备。预言就是直接的说耶稣基督会来，有一位救主，有一位受膏者会来。预表就是像大卫、像摩西这些人物，他们的人生的整体或者某个方面或者某一个位置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三个职分，像先知、像祭司、像君王。所以旧约里面的君王像大卫，旧约里面的先知像以利亚，旧约里面的祭司像亚伦，他们都预表一位更完全、真正完全的先知、祭司、君王，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旧约是基督的预言、预备和预表，那福音书是基督的彰显，使徒行传是基督的传播，书信是耶稣基督身体的成长，教会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一方面需要扩张，那是使徒行传，一方面需要成长，那就是保罗的书信和一般的书信。那是耶稣基督完全得荣耀，他的身体，他所有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是启示录，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基督的身体长成基督荣耀的形状，基督的荣耀充满圣城，充满新天新地。这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圣经。那么今天呢，这一堂呢，主要是讲圣录或者圣卷或者著作集在圣经旧约中的作用和地位。我们也会讲一下箴言。那旧约呢，一般来讲有四种的分类方法。一类就是二分法啊，像路加福音第24章27节，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罗马书第3章20节，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这是旧约的第一类分类啊，分成律法和先知。好，我们刚才也讲了， 律法和先知它是一体的，因为先知就是要鼓励督促警戒人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如果不遵循上帝的律法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就是先知书的主要的内容啊，这是二分法。那犹太人呢，把圣经呢分成三个部分，像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边讲到的律法、先知和诗篇，当然诗篇是圣录啊，英文叫 writing 或者叫著作集或者叫圣卷的代表。所以说希伯来文的圣经跟英文圣经、中文圣经的分类是不一样的。希伯来人希伯来文旧约的分类是律法，那就是摩西五经，这跟我们是一样的。他的先知从约书亚开始啊，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历代列王记上下，没有历代志。然后呢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没有单以理书。然后就是12个小先知书，这属于先知。所以他的先知书是从约书亚开始的，从约书亚到列王记，这属于 former prophets， 就是早期的先知。从以赛亚书到小先知书，这是晚期的先知，属于 later prophets。 然后就是圣录或者叫圣卷或者叫著作集。那圣卷呢是从诗篇或者约伯记开始，诗篇、约伯记、箴言、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路德记、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所以说希伯来人的旧约最后一卷是历代志啊，最开始是约伯记或者是诗篇。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三分法，或者说是四分法，因为四分法就把先知书分得更清楚，就把我们中文或者英文圣经里面的历史书给分开了。历史书除了路德记之外，他们叫早期先知，那路德记在圣录里面。那晚期先知里面呢，没有耶利米、哀歌，也没有单以理书，所以单以理书是在圣录里面。这是犹太人的四分法。好，我相信我们新教或者我们手头的中文或者英文圣经我们都比较熟悉，分成律法、历史、智慧和先知书。好，我们要知道我们新教里面的历史书里面的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是在犹太人里面的圣录里面的，他们把他们看作为一般的著作集或者是圣录或者是圣卷啊，这是旧约的四种分类法。那我们现在呢重点是看圣录。我们按照犹太人或者按照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啊来安排我们的课程的设计。那著作集或者圣录里面呢，为什么会有这些书呢？为什么把这些经卷放在圣录里面呢？所以说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划分的标准。第一个就是按照题材，题材就是诗或者诗体。那这些诗体呢，不属于摩西五经，也不属于先知书，像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还有耶利米、哀歌，这些都是诗，说他们划分在了圣录里面。另外呢，也可以从时间来划分，他们一般来说呢，这里面的历史书、历史的记载都是在被掳之后写的，或者说写给被掳之后的人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与亚述 犹大南国王国与巴比伦，他们亡国之后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这些书就是写给他们的，像以斯帖、以斯拉、尼希米、历代志，或者写他们回归的，像以斯拉建殿，尼希米建城。那历代志主要是鼓励安慰当时被掳的人的，所以这是从时间来看，为什么这些书画在圣路里面。从内容上来看呢，这些经卷的内容呢包含智慧，约伯记、箴言、传道书、雅各，也包含历史，像以斯帖、以斯拉、尼希米、历代志，也包含先知性的单以理书。那单以理书里面的内容呢包含了历史，也包含了先知，但是呢犹太人把单以理书里面放在圣录里面，而不是放在先知书里面。然后就是个人性的，像路德记是比较具体的记载了路德这个姐妹她的生活的经历啊，这是我们看待圣录的三个角度。从题材上讲，他们是诗篇或者诗体；从时间上讲，他们是被掳之后写的，写给被掳之后或者回归的以色列民的。他们的内容呢，主要是包含智慧书，包含一些个人性的，啊，智慧是主体，啊，这是圣录的一个概括。那我们从总体上看待圣录或者著作集呢，我认为它是对律法的反省，对律法的反思，像诗篇，甚至像箴言，啊，尤其是历代志、以斯帖、以斯拉和尼希米记，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我们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民吗？神的祝福不是时常与我们同在吗？神的殿不是在我们当中吗？神的名不是我们经常称的吗？我们为什么要经过亡国呢？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被掳呢？就像中国的宋朝一样啊，两个皇上被金兀术给抓走了，啊，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国破家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作为神的选民，为什么还经历这样的亡国、破家的痛苦呢？神难道离弃了我们吗？神不与我们同在了吗？神的怒气是永远的吗？啊，这就是著作集或者圣录所主要反省的内容，就是对律法的反省。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是因为我们犯罪远离了神，但是神并没有离弃我们，神还是要看顾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说我们要在苦难里面，在被掳里面，在管教里面，依然要持守对神的信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认罪悔改。神在他的怜悯里面也会恢复我们的信心，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要把他们重新带到应许之地，他们要回归，他们要建殿，他们要建城，他们在异国他乡也得蒙神的保守，像以斯帖、像历代志所给出的就是安慰的信息。啊，这就是著作集或者圣录的总体的一个角度。所以说，摩西五经是律法的设立，历史先知书是律法的执行，那圣录是律法的反思，啊，这三个方面都非常强调律法，都是以律法开始的。啊，弟兄姐妹，如果啊你手上有圣经，我们可以打开约书亚记第一章。啊，约书亚记是希伯来人旧约的先知书的第一本书。啊，律法的设立，我相信律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是摩西五经，但是先知也是以律法开始的啊。我们打开律法书，先知书的第一篇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里面第一章就非常强调律法的重要性，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神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在？神怎么才能够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让律法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所以说先知书也是以律法来开始的。那圣路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诗篇也是以律法开始的。好，我们讲到诗篇的时候经常会想到啊，诗篇表达了我们人的情感啊，这是非常对的。诗篇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感，感谢、赞美、喜悦、喜乐、痛苦、难过、哀哭、愤怒，但是所有的这些情感它都有一个基础，都有一个规范，都有一个界限，那就是上帝的律法。唯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在约书亚第一章第八节里面看到了神让约书亚昼夜思想神的律法。那诗篇的第一篇也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所以说律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诗篇的第一篇就是关乎上帝的律法。我们所有的情感，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以律法为基础、为规范、为界限的。所以说旧约都是以律法开始，都强调律法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继续以律法的角度来看圣经的话，摩西五经是律法的设立，历史先知书是律法的执行，那圣路、圣卷、著作集是对律法的反省、反思，新约就是律法的成就。那我们先讲呢圣路里面的智慧书啊，就是我们中英文圣经里面的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那智慧书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怎么来看智慧书呢？智慧是人在圣灵的光照下对现实的反思，所以说它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尤其是像箴言、像传道书，但它也是圣灵的启示。但是这样的反思呢和先知书又不太一样，先知书常用的一个短语就是耶和华如此说、神如此说，这是神直接说，先知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呢智慧书不是这样，智慧书里面我们看到很少的神直接说话的例子，比较多数的是人的反思和反省。但是这样的反思和反省呢，虽然好像不是神直接说话直接的启示，但因为是圣灵的光照，所以说它也属于特殊的启示。 啊，这是我们看智慧书的第一个角度。啊，第二个角度，智慧书特别强调实践，它不是一个 proposal， 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实践，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怎样有智慧来把一些具体的事情做好，把具体的话讲好，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我怎样关爱他，怎样教养儿女，怎样做一个贤妻良母，怎样抵挡恶人，所以这都是非常具体的实践。那另外呢，我们要知道智慧书告诉我们的经常不是应许，而是原则。好，我们举一节经文哈，如果你有箴言，请你打开22章第6节。好，我相信这是一节大家非常经常引用的经文，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应许吗？好，如果我们看箴言的题材的话，它是智慧书，它是诗体，我不敢说这是神的应许，这只能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常规，是人当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走的道，让他到老也不偏离，但并不意味着敬虔的父母认真的按照圣经来教养儿女，他的儿女就一定走正道了，道路就不偏离了。啊，我相信我们周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敬虔，他们也认真的教养儿女，但是他们的孩子并不是走正道的，因为这些经文是讲了一个常规，讲了一个原则，不是神的应许。所以说智慧书里面有讲到原则性的智慧、常规的智慧、自然的智慧，也讲到了例外的智慧、非常规方面的智慧，还有超自然的事情。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但是人已经堕落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完美了，所以原则之外总是有例外，常规之外总是有非常规。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自然的事情，还看到超自然的事情。所以说箴言它的重要的内容是讲常规性的智慧、原则性的智慧，但是传道书就讲到了例外。我们要不要行义？当然要行义，但是传道书说行义不可过分。活着好不好？好，但是传道书说生和活、生和死都是虚空。所以传道书强调例外，强调非常规，强调虚空。那约伯记呢就更进一步，约伯记就告诉我们，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之外和之上，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世界，我们很多的事情是无法理解的，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说智慧书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有原则也有例外。但是呢，这所有的不确定性有很重要的一点，在神看来是确定的，对人是不确定的，但是对人、对神是确定的，是神在掌权的。所以这就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啊。所以说我们在读智慧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区分，不要把原则当应许，不要把一切都看成是常规。不是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活着是一个奥秘，苦难是一个奥秘，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说我们怎样认识神，是借着神的话和神的作为，我们要借着神的话才能够正确认识神的作为，而且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理解神的话，认识神的作为。而且圣灵启示的中心就是基督耶稣， 因为上帝永恒的旨意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具体来讲，神的话包含律法、先知，包含智慧，也包含福音书、新约。从律法的角度讲，一个人违背律法他就是恶人，遵行律法就是义人。从智慧书的角度讲，一个人如果有神的智慧，那他就是智慧人，一个人没有神的智慧就是愚昧人。对福音来讲，一个人信了福音，那就是一个信的人，一个人不信福音，那就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说一个不信的人，他就是一个愚昧人，他就是一个恶人。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了没有？这三个它是一体的。一个信的人，他就是一个智慧人，他就是一个义人，他就是遵行上帝诫命的人。所以说桃树说上帝的话大概分两类，一类是应许，一类是诫命。诫命是让我们遵行的，应许是让我们相信的。我们不要搞混了，诫命不要去相信，我们相信诫命有没有用？没用。我们遵行应许行不行？不行。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借着相信神的应许来遵行神的诫命。小教理问答也说，神的话有什么内容？神的话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当信的，一个是我们当做的。所以说一个信的人一定是一个遵行上帝诫命的人，一定是一个智慧人。我们简单的讲一下箴言。箴言的意思是平衡，类似比较，它的内容是道德的格言。那智慧呢，是实际和实践的知识。那智慧的基础，一个是神的权柄能力，第二是家的权柄和尊严，第三个是社会的权柄和道德的准则。这箴言的作者呢，包含所罗门、西西家的文士，还有雅基的儿子雅古尔和利木伊勒王。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931年所罗门临终之前写成，其余的是由西西家的文士在主前700年编成。写作的地点是耶路撒冷。所以说1到24章是所罗门的作品，25章到29章是西西家的文士的作品，30章和31章是雅古尔和利木伊勒的作品。他的写作目的是让我们敬畏上帝，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另外呢，箴言的特点呢，就是非常具体，非常实际，贴近生活。它重在实践，还有呢，它方便记忆，就是我们讲了很多大道理，要让孩子能够记得住才可以。这方便记忆对称，这是箴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箴言的大纲呢，包含序言1章第1节到第7节，内容呢，1章第8节到29章，其中分了4集，然后辅言就是雅古勒和利木伊勒。那我们看智慧人的言语，1章到第9章。那在这边我们重点所讲的就是淫妇，这是反复出现的5章、6章、7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好，我相信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充满试探的时代。好，我们所说的淫妇，不见得是一个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妇人，而是互联网，而是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淫妇在哪里？弟兄姐妹们，就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就在我们的被窝里面，就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处在一个一网打尽的时代。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你一定要找弟兄姐妹，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或者找牧师师母，要一起祷告。我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你，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面对，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你越藏着越掖着，你越软弱，你越不敢让别人知道，你越软弱。因为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你孤军奋战，就是让你的事不让别人知道。你只有很坦诚的找弟兄或者找姐妹认罪悔改，和你一起祷告，才能够战胜现在的淫妇，就是我们手头的，我们身边的，手机里面的，互联网里面的一切的垃圾。好，弟兄姐妹们，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是传道人，你要非常认真的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十章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智慧是实践性的，必须的追求。这边我们就看到愚昧和智慧的对比。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人，一个信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智慧人。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得合主的心意。不见得我们做得都完美，比别人强，但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做，而且尽量的做好。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四章，智慧是带有劝勉性的，我们必须要听从，我们必须要听从。最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智慧是道德性的，我们必须要遵行。这边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有给君王的话，给愚人的话，给恶人的话，给玩梗者的话。三十章和三十一章是总结，是良母之言，是做才德的妇人。做真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相对来讲，我们最忽视的就是智慧树，就是真言。啊，对于我们中国人这样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信心不仅仅是信一个教义，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遵行上帝的话，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我们虽然不是在地上建立天国，但是我们既然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就要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实实在在的事情，让我们周围的世界更加美好，更加充满爱。这就是真言对我们的提醒和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圣灵啊，求你带领我们，不仅是听主的道，不仅是相信神的应许，更是遵行主的诫命，有智慧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每一句话上，每一件事情上，寻求从主而来的智慧，实现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加添我们的信心，求圣灵带领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